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参议院这个礼拜将努力完成一项价值10,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法案。该法案将为道路、桥梁和公共交通系统的改善进行投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礼拜一表示，已经有3项两党修正案需要考虑，可能还有更多。舒默在预期的8月休会前一个礼拜，在参议院警告下完成该法案所需的时间越长，我们在这里的时间就越长。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参议院发表自己的声明时，强调了改善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但是他表示他拒绝民主党同事可能出于政治目的而拟定的任何人为的时间表。如果该法案获得通过，将成为美国几十年来最大的基础设施投资法案，这个将标志着民主党人拜登和分裂严重的国会取得重大胜利。礼拜一，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ISM 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份 ISM 制造业增速连续第二个月放缓，从6月份的 60.6 降至7月份的 59.5。ISM 协会下属的制造业委员会主席在公布报告时表示，商业调查委员会小组成员报告说，他们的公司和供应商在满足持续增长的需求上继续挣扎。随着我们进入3季度，制造业的所有部分都受到了近乎创世纪的原材料交付周期延迟、关键基本材料的持续短缺、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和产品运输困难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工人短缺、零件短缺导致短期停工，以及填补职位空缺的困难，仍然是限制着制造业的增长潜力。礼拜一，国际油价在8月份的首个交易日大幅下跌。礼拜一，美国西德州原油在盘内最低下跌 3.37 美元至 70.58 美元，跌幅 4.6%。国际布伦特原油期货最低下跌 3.09 美元至 72.32 美元，跌幅 4.1%。有分析指出，当前原油需求的前景不稳定，除非全球疫苗接种情况较此前改善，否则原油需求的不稳定现状不会有大的改变。另一方面，以沙特和俄罗斯为首的欧佩克产油国联盟在7月份显著加大了石油产量，这个是油价下跌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不过华尔街对今年原油需求的预期并不过度悲观，德国商业银行分析师称，大多数专业预测仍然认为下半年原油需求将强劲增长。纽约州州长库莫礼拜一向纽约 MTA 和港务局的员工发布了接种疫苗的指令，要求这些运输行业的工人一是在劳工节之前接种疫苗，一是就每个礼拜接受冠状病毒的检测。库莫上个礼拜曾经向州立医院员工发布了类似的命令，港务局称他雇佣了近7,000名工人，而 MTA 在4月份表示他有67,000名员工。在库莫的命令发布后，这些工人为了避免频繁的病毒检测，将不得不选择接种疫苗。库莫礼拜一还表示，他要求酒吧和餐馆等私营企业将提供疫苗接种证明作为进入这些企业的条件。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汇编的数据，在库莫宣布这一消息之前的一个礼拜，纽约冠状病毒每日病例7日平均数跃升至2418人，比前一个礼拜增加了81%。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前局长戈特利布礼拜日话俾 CNBC 知，佢相信最早将喺9月份开始，美国将向老年人同免疫系统受损嘅人群提供冠状病毒疫苗嘅加强注射。戈特利布说，我确实相信至少对于老年人和去年12月份或今年1月份接种疫苗的人来说，这些人现在似乎更容易被病毒感染，从而导致严重疾病。在秋季学校重新开学和新的变种病毒传播之际，关于加强注射疫苗的必要性问题一直在讨论，因为专家此前表示面对 Delta 变种病毒，疫苗的有效性正在下降。 根据传染性的 Delta 变种病毒在印度首次发现，目前正在推动美国的疫情，感染了美国更多未接种疫苗的地区。美国共和党人礼拜一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大量证据证明导致2019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原始病毒株是从中国研究机构泄漏出去的，而且是在2019年9月12日之前的某个时间泄漏的。该报告还引用了充分证据表明，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的科学家在美国专家和中美政府资金的帮助下，正在秘密改造冠状病毒以感染人类。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最高共和党众议员麦克麦考尔礼拜一发布了这份报告，报告敦促两党对已经导致全球440万人死亡的2019冠状病毒大流行的起源进行调查。美国总统乔拜登今年5月份下令美国情报机构加快追查病毒来源，并在90日内提交报告。澳洲昆士兰礼拜一延长了对布里斯本的防疫封锁，与此同时士兵开始在悉尼进行巡逻，以执行在家防疫的规定。目前澳洲正努力阻止具有高度传染性的 Delta 变种病毒的传播。昆士兰当局礼拜一表示，在过去24个钟头内，该州发现了13例新的本土感染病例，这个是该州一年来记录最大的单日升幅。昆士兰对布里斯本的封锁原定于礼拜二结束，但是现在将持续到周日晚上。昆士兰副州长史蒂文·迈尔斯在布里斯本对记者说，很明显最初的封锁不足以应对疫情，尽管澳洲的疫苗接种工作落后于很多其他发达经济体，但是迄今为止澳洲的冠状病毒感染病例一直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截至目前只有不到34400例，死亡人数是925人。英国外交部礼拜一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就伊朗袭击一艘邮轮造成英国船员丧生的事件向伊朗发布外交声明。上个礼拜四，由以色列商人旗下企业管理的 Mercer Street 号邮轮在亚曼外海遭遇袭击，造成在船上工作的英国、罗马尼亚各有一名船员丧生。英国外相拉布礼拜日表示，今次袭击是伊朗蓄意的有针对性的行动，这个显然违反了国际法。拉布说，袭击中使用了一架或多架无人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日表示，我们相信伊朗使用的单向爆炸无人机进行了今次袭击，这种无人机在整个地区被越来越多使用。英国外交部礼拜一在声明中说，伊朗必须立即停止这种将国际和平与安全置于险境的举动。根据国际法，船只应该获得自由航行的权利。阿富汗总统甘尼礼拜一对阿富汗议会发言时表示，当前安全形势迅速恶化是由于美国突然决定撤出部队而造成的。甘尼表示，除非安全恶化的情况有所缓和，否则塔利班不会向着和平的方向努力。甘尼还指出，阿富汗政府已经有一套安全计划，将让境内形势在6个月内获得控制，而且美国亦会支持这一份计划。美国国务院礼拜一宣布，由于担忧撤军后那些曾经协助美军的阿富汗人的安危，美国将扩大接收难民的数量，增加数千名额。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鉴于塔利班暴力程度升高，美国政府正在努力提供一些阿富汗人以难民身份在美国重新安顿的机会，其中包括与美国合作的人士。德国巡防舰巴哥尼亚号礼拜一从北海军港威廉港出发，预计前往澳洲、关岛、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印度等地。这个是德国2002年以来第一次派军舰到西太平洋，因此受到西方盟国和中共的高度关注。德国外交部长马斯表示，此行是同伙伴一起维护国际法和印太地区安全，德国因此派军舰维护建立在规则上的国际秩序，与日本和澳洲进行安全对话， 并参与监督对北韩制裁的联合国任务。德国国防部长康坎鲍尔表示，德国派军舰到印太地区，采取具体行动捍卫自己的价值，目的是确保现行的国际法受到尊重，海上航行不受限制，开放社会得到保障，贸易公平规范得以遵守，并表达对印太伙伴的支持。 Facebook 星期一宣布，鉴于冠状病毒病例数量不断增加，以及有关变种病毒的最新数据，他将开始要求所有员工在美国园区内戴上口罩，无论员工是否接种疫苗。新政策将在星期三生效，并将持续有效直至另行通知。在 Facebook 发布口罩政策之前，该公司上个星期宣布将要求所有返回办公室的美国员工接种疫苗。由于 Delta 变种病毒导致病例再次增加， Facebook 并不是科技行业中唯一一家重新采取健康安全措施的公司。谷歌上个礼拜宣布将要求工作园区的员工接种疫苗，并将重返办公室的计划推迟到10月份。根据上个月的一份报告，苹果亦将他们的员工重返办公室的计划推迟到10月份。星期一下午，北加州七个县的一组卫生官员要求人们在室内公共场所戴上口罩，将他们在7月份发布的口罩建议提升为口罩要求。新的命令将在星期二生效。两个星期前，来自阿拉米达县 Contra Costa、 马林、旧金山、 San Mateo、 Santa Clara 县、 Sonoma 县和 Berkeley 市的官员联盟首次建议居民在室内戴口罩，无论他们的疫苗接种情况如何。旧金山代理卫生官员波巴在一份声明中说，室内戴口罩是一项临时措施，将帮助我们应对 Delta 变种病毒。该病毒导致的病例正在急剧增加，我们知道住院和死亡人数会随之增加。根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数据， Contra Costa 县在过去7日内记录了2723个新病例，比前一个礼拜激增 53%。 Sonoma 县上个礼拜新增684个病例，比前一个礼拜增加 58%。 旧金山县上个礼拜报告了1513个新增病例，比前一个礼拜增加 47%。马林县、 Santa Clara 县和 San Mateo 县上个礼拜的病例都增加了 33% 至 41%， 而阿拉米达县上个礼拜新增2385个新病例，比前一个礼拜增加 11%。 星期一，美国航空公司的乘客面临着数百次航班取消和延误。美国航空公司正努力从席卷达拉斯沃斯堡国际机场的强雷暴造成的中断中恢复正常运营。根据航班跟踪网站 Flyware 的数据，截至星期一下午，美国航空公司417个主线航班已被取消，与此同时还有600个航班被延误。星期日，美国航空公司取消了283趟航班，并延迟了947趟航班。旅行者在社交媒体上抱怨客户服务等待时间过长和严重延误。此外，星期一，西南航空公司有超过730架位于达拉斯的航班出现延误，另外有44架航班被取消。西南航空公司表示，星期日的雷暴引发了星期一较早时的航班取消。另据 Flightware 称，Spirit 航空公司星期一取消了271个航班，占他们日常运营的三分之一以上。出席东京奥运会的白俄罗斯短跑选手茨马努斯卡亚星期一拒绝登机回国，并在机场得到了日本警方的保护。茨马努斯卡亚原定于星期一参加女子200米比赛。之前24岁的茨马努斯卡亚在社交媒体上批评国家队教练，之后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被送到东京羽田机场，准备回到白俄罗斯。 茨马努卡亚被白俄罗斯国家队退出东京奥运会比赛的消息，发表在白俄罗斯体育团结基金会 BSSF 的社交媒体电报的账户上。 BSSF 是一个支持反对派运动员的组织，该组织发言人的欧培金告诉美联社知，茨马努斯卡亚已经成为卢卡申科独裁政府支持者的目标，他回到白俄罗斯之后生命将处于危险中。欧培金说，茨马努斯卡亚将向奥地利大使馆申请庇护。